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6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习近平又露面了，中南海舰班禅十一式，第二个是年终大促前国补没钱，第三个是川普说不接马斯克的电话。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6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澎湃新闻报道，随着618年终大促临近，中国好几个省已经停止了以旧换新的国补政策，原因是补贴资金用光了啊，地方财政有问题啊，地方财政连这个补贴消费补贴都给不起了。中国政府近去年开始推动一个叫两新政策，两新政策就是补贴消费，一个叫设备更新，一个叫消费品以旧换新。设备更新主要是针对企业，企业设备更新，你去更新我去给你补贴，但是补贴不多，通常是 5%-10% 左右。那么消费品以旧换新主要是讲的是耐用消费品，家电啊、手机之类的，目的都是为了一个拉动消费带动经济，所以去年专门发行了5000亿超长期特别国债啊。那么这种消费我们补贴我们都一般都叫它叫国补啊。那么先是重庆江苏停掉了国补申请啊，然后是四川河南浙江也陆续停掉啊。那么重庆市的商委说他们第一轮12亿元的补贴用光了，那么后续补贴要等文件啊。那么钱一方面是地方政府钱不够啊，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就是因为订单都流向了什么呢，流向平台啊，京东啊、淘宝啊这些平台国补拿得多，那么中小商家它流量不够，订单也下滑，所以呢现就等于是让消费向头部的平台汇集，形成一个平台垄断，那么对市场不是好事，因为它等于中小企业更没有订单，更卖不动啊，这是中小企业就更要倒闭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地方政府国补承担5%-10%啊，就算是5%-10%，很多省都没钱啊。刚才我念的这些都没钱，就连5%-10%他都给不起啊，所以他们积极性不高，而且特别是呢，卖的这些厂家就卖这个国补买的消费品，都来自东部，东部制造业发达。广东啊，什么浙江、江苏啊，那结果呢？老百姓买的是东部的产品，那西部的政府在补贴，那等于是中西部出钱，东部得利，所以他们也不积极啊。这是第二、第三。那么有些厂商呢，在补贴之前先把价格涨起来，补贴的时候再放下，补贴不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嘛？这种弄虚作假在中国无日无之啊。这是第一。第二Political 报道， Political 报道他说这个白宫官员正在安排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和马斯克通电话，希望平息双方的纷争啊。不过呢，川普今天在接受 ABC 的电话采访时说他没有信息跟马斯克通电话啊。川普说5月底马斯克离开政府之后就失去了理智啊，马斯克想跟他对话，但是他没有准备好啊。那么川普身边的人也说，川普没有对马斯克翻脸感到愤怒，反而感到悲伤。这个是胡说啊，这胡肯定是生气啊。川普还计划卖掉他的这个特斯拉啊 Model S 的那个电动车，或者送给别人。这辆特斯拉是三月份川普为了支持马斯克买的，那现在就停在白宫的这个行政大道边上啊。那白宫官员对 Political 说，在川普和马斯克撕破脸之后，正在努力说服双方和解， 避免事态的进一步的升级。那么川普的粉丝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叫阿克曼在推特上发帖说，他支持川普跟马斯克，希望他们为了国家利益和解团结起来。马斯克在阿克曼的帖子下留言说，你说的没错啊。不过 CNN 报道说，马斯克反对川普的达尔美支出法案，原因是法案严重影响他的财政状况啊。那么单是取消这个7500块钱的这个税收抵扣，就会让特斯拉损失12亿美元。不过特斯拉在6月5号一天就蒸发了1500亿美元。那基本上我不觉得。都在讲是因为那7500块钱补贴的问题。我认为不是。这不是马斯克跟川普翻脸的真正原因。虽然目前我们有些东西还不清楚，但是呢显然川普的压力比马斯克要大。因为达尔美的支出法案现在正在节骨眼上，马斯克出来搅局对川普来说是有巨大的政治压力的啊。所以川普摆出一副这个我不想要他的态度，对事情没有帮助啊。这是第二。第三，美国财政部6月5号发表汇率政策报告，那么报告把中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列入汇率操纵国的观察名单，这是川普上任以后的第一份这个汇率政策报告。当然在这个时候发表政策汇率政策报告，就是为了配合美国政府的这个贸易谈判啊。中国曾经在2019年被美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但是2020年又取消了啊。那么中国一直就被列为汇率操纵国的观察名单。那这份去年也没有列，就其实列过一次啊，就是2019年之后都没有列入啊。那么到目前为止，把财政部长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政府无法接受对美国造成不公平的贸易关系啊。那么财政部将会动用所有的工具，对不公平的货币行为实施有效的反制啊。这是第三。第四，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研究团队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在2005年就在蝙蝠的样本中分离出了新型的冠状病毒。那么这种病毒和中东呼吸合症的冠状病毒高度相关，只要有一个突变就可以变成可以引发人类疫情的病毒。所以这种冠状病毒名字叫 HKU5 病毒和中东呼吸合症的冠状病毒属于同一家族，只是 HKU5 的病毒它的宿主是蝙蝠，中东呼吸合症的病毒宿主是骆驼。那么中东呼吸合症的死亡率是 34%。 研究发现，如果 HKU5 的病毒先感染了这个貂、果子狸等中间宿主，之后再感染人类，它的病性这个传播性就会大幅的增加，就会引发疫情。所以研究人员表示，中国野生动物的交易可能会增加病毒外溢的风险啊。那华南海鲜市场就有果子狸，就有貂啊，所以这就实际上就所有的条件都是具备的啊。这是第四、第五。路透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和中国总理李强6月5号通电话。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的通话记录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贸易问题。卡尼向李强提出两国贸易摩擦问题，包括油菜籽和海产品。那么去年9月，中国商务部对加拿大的油菜籽启动了反倾销调查，那么预计调查会在今年9月前完成。今年3月20号，中国对加拿大的海产品加征了 25% 的关税。卡尼要求尽快的恢复中加贸易联系委员会的机制，化解关税冲突，共同应对全球统一市场会被破坏的问题。 新华社报道说，李强在通话中表示，中国愿意和加拿大加强各个领域的交流对话，找到妥善解决彼此关切问题的办法。卡尼和李强这次通话的背景就是总统川普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加征关税，然后要加拿大成为美国的51个州。所以加拿大希望通过修复和中国的关系，增加对中国的出口，减少对美国市场的单一依赖。那么李强在通话中态度也很积极，说也说明中国也希望在中加关系紧张的背景下稳住啊，中美关系紧张嘛，他就稳住跟其他经济体的关系。所以实际上川普的政策把其他的盟友赶向了中国一边啊，这是第五、第六。彭博社报道，加拿大统计局6月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4月份的贸易逆差扩大到了创纪录的71亿加元，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加征关税啊。那么加拿大对美国出口就大幅下跌，3月12号美国对加拿大的钢铝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加拿大是美国钢铝产品的主要供应国。那么4月3号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并对加拿大的石油、天然气和钾肥征收 10% 的关税。4月9号美国对加拿大进口的墨西哥美墨加协议以外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征收 25% 的关税。那么这些关税都导致加拿大4月份对美国出口下跌了 16%， 连续三个月下跌。那么其中汽车跟零部件的下跌幅度最大。与此同时，加拿大4月份对其他国家的出口增长了 2.9%， 但不足以抵消对美国出口的下降。加拿大中央银行副行长叫柯奇基说，预计加拿大销售将会放缓，可能会导致就业风险增加。柯奇基还说，企业正在寻求新的销售商规避关税，这可能会增加成本，最终导致价格上涨。第七，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法官罗伯斯6月5号签署临时限制令，限制令阻止川普政府对哈佛大学国际学生实施签证限制。6月4号川普总统签署行政令不是行政命令，是行政令，禁止持学生签证、访问学者签证的外国人入境美国就读哈佛大学。那么这个命令立即生效，有效期6个月，理由是国家安全担忧这当然是不是的。那么哈佛大学随即提起诉讼，诉讼指川普政府的行政令是对哈佛大学的报复。法官罗伯斯表示，川普的行政令将会使得哈佛大学受到立即而且无法弥补的伤害，因此在法院全面审查暂停执行全面审理之前暂停执行川普的行政命令那么哈佛大学有7000名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占学生总数的 26%， 其中中国留学生占到1203人占国际学生总数的 17.7%。 那么就在前几天5月22号美国国土安全部宣布撤销哈佛大学的国际学生项目认证，禁止哈佛大学招收国际生。5月23号法官罗伯斯签署临时限制令，阻止这个决定的生效。6月3号美国国务卿美国国务院正式要求哈佛大学提供所有学生的国籍、资金来源、导师名称等详细信息，哈佛大学拒绝提供。第二天川普就下令禁止哈佛新生入境美国这是第七、第八。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国防部6月6号通报说，6月5号总共有38架解放军战机和8艘军机、军舰、海警船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35架次战机越过了台海中线，进入了台湾北部、西南部和东部的防空识别区，形成对台湾的包围态势。这是最近10天来解放军在台海活动最规模最大的一次那么另外NHK 报道，4艘中国海警船6月6号出现在钓鱼岛海域， 四艘都配备有舰炮啊。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岛海域停留了2个小时离开。日本海上保安厅对中国海警船发出警告并进行监视。那么近年来中国海警船频繁地进入钓鱼岛海域，去年总共有355次，创下了新高啊。中国海警船上一次进入钓鱼岛海域是5月14号。那么中国这些行动属于灰色地带策略，目的是通过非军事手段来这个抵消日本对钓鱼岛海域的有效控制。这是第八、第九。推特消息说，乌克兰军队6月6号凌晨出动了42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的机场、基地、油库等军事目标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6月1号蜘蛛网行动之后，乌克兰军队再次攻击俄罗斯的境内目标。那么在乌克兰发动攻击之前，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了一波这个报复行动。报复行动之后，马上乌克兰就进行反报复啊。那么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了沙拉托夫州的恩格斯机场，摧毁了机场的战机，然后是沙拉托夫州的3个油库，这些油库都装着燃油和润滑油啊，油库爆炸起火，设施被破坏。第三个是梁赞州的加吉列夫机场，摧毁了空中加油机等战机和战机啊。那么另一方面，俄罗斯是6月6号凌晨对乌克兰发动了空袭啊。俄罗斯出动了407架攻击型无人机，发射了44枚导弹，空袭在基辅造成了4人死亡、20人受伤。那么基本上，俄罗斯是报复这个蜘蛛网行动，乌克兰是报复俄罗斯的报复啊。那么视频显示，基辅有建筑物被导弹和无人机击中起火啊，这个火光熊熊，浓烟冲天啊，而且有爆炸声。乌克兰的防空系统拦截了30枚导弹、200架无人机啊。基辅市长说，空袭持续了几个小时，空袭后有2000户停电啊，地铁和电缆受损。那基本上双方都开始进行这种级别规模的攻击啊。第九、第十，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香港警察国安处6月6号在赤柱监狱拘捕了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指控黄之锋在2020年和罗冠聪等人请求外国政府对香港或者中国实施制裁封锁，触犯了所谓的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啊。香港政府对黄之锋不断的增加控罪啊，目的就一个，把他关着。黄之锋目前正在监狱服刑啊，他在民主派初选案当中被判有期徒刑56个月，那么到2027年刑期届满，2027年的1月刑期是到1月啊。西九龙裁判法院6月6号审理黄之锋的案件，控方申请把案件押后到8月8号再审理啊，这就是香港政府的做法，就是一上庭押后啊，然后一压后就压后很长时间，然后就不断的压后啊，就是在你审之前先让你坐着牢啊，这就是香港法治，香港法治已经荡然无存了。11，法广报道，海内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计划最新公，海内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计划，这是个组织啊。这就是这个钟建华他们成立的啊。那么最近公布第一次公布民调结果啊，那么这个机构就是香港民意研究所啊，副所长 CEO 兼副 CEO 钟建华成立的啊。钟建华不是之前他的父母被中国香港警方被找的去嘛，就是讲的就是钟建华。那么这次民调的主题是海外香港人回流香港的意愿啊，46%不打算回流，29%有计划回流。 在有计划回流香港的受访者当中 ,92% 何时回流香港要看香港的经济状况 ,61% 的受访者要看香港的政治情况，一个是经济情况，一个是政治情况。27% 的人要看香港的人权状况。那么这次民调是在今年2月到3月进行，访问了3682名在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香港人。这三个国家是香港移民最多的三个国家。12、联合报报道，台湾内政部6月6号宣布，台湾的警察机关、警校将在6月15号放假一天。内政部说6月15号并不是非轮班的警务人员当天可以放假，轮班的警察可以补休。那么其他的纪律部队也会在不同的日子放假一天。军人是在9月3号军人节，消防员是在1月19号消防节，教师是在9月28号教师节，海巡人员在11月8号海巡节放假。内政部的决定是配合立法院通过了纪念日和节日实施条例。那么这项法案是由国民党、民众党联合通过，不过立法院通过有关假期的法案是侵占了行政机关的宪政权利。那么国民党跟民众党就是要干这种事情，就是要破坏台湾现有的宪政秩序，就不断的干这种事情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主题，习近平又露脸了啊！他在中南海见班禅十一世啊。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月6号在中南海接见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啊。那么新华社的表述是，习近平接受班禅的拜见啊，班禅额尔德尼却吉杰布的拜见啊，用的是拜见啊。我们先讲会见，再讲这个班禅啊。那么陪同会见的是这个政协主席王沪宁、中办主任蔡奇，还有统战部长李干杰啊。李干杰陪是恰当的，因为他是统战部长，那是宗教人士啊。那当然最近不断的有人讲李干杰已经落马了，显然没有啊。所以你可以看最近很热闹的故事，各种各样的故事都在这里了，都在这里啊。那么从现场来看，习近平接见却吉杰布的场所和习近平在6月4号这个会见这个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场合一模一样，就是同一个大厅啊，同一个大厅啊。6月3号，习近平神隐15天，第一次公开露面，就在中南海见卢卡申科。那接待招待的是家宴啊，但因为是家宴，所以我当时判断，既然是家宴，那就应该是瀛台，因为习近平起居办公都在瀛台啊。当年这个习近平招待，2014年招待奥巴马。2024年就去年招待普京都在瀛台啊。结果呢，结果白通社发表这个习近平这个卢卡申科跟习近平见面的报道，有一张室外的照片啊，室外的拍这个建筑物的照片，那就有人看到室外的照片，这建筑物上有一个匾额，写着什么呢？写着纯一阁、纯一斋。那我没看到那张照，我看到那张照片，我没看到那个上面写的纯一斋，我没留意啊。结果呢，就一票时事评论员就讨论啊，习近平在纯一斋见卢卡申科，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习近平被赶出了瀛台，他完蛋了。这个结论我们先不讨论，因为这很扯。中南海就俩部门。中南海只有两个部门，一个部门叫国务院，一个部门叫中共中央啊，是国务院跟中共中央的办事机构啊，国办中办，一个在北边，一个在南边啊。那紫光阁以南，紫光阁有堵墙，以南全是中共中央的地盘，以北全部都是国务院的地盘啊。 习近平想去哪儿去哪儿，从华人堂到银台他都可以待啊。当然我的判断肯定是错了，因为他没有在银台，他在淳一阁，这要更正一下啊，我搞错了，没有，我以为是在银台啊。那习近平在银台会见卢卡申科，那不过这个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结果呢，确实也解开了我当天的一个疑问。为什么习近平并不是随便就把人往银台领啊，奥巴马也好，普京也好，那都是大人物啊，习近平跟他们要谈大事，所以安排在银台，安排在银台是最高礼仪啊。卢卡申科这次来北京是非正式访问，第一是非正式访问，那么而且卢卡申科是个小人物，而且是来要钱的，那凭什么把他安排去银台这么高的礼遇呢？这是不可能，这我当时就觉得有点疑问。现在哦，原来在这个淳一斋啊，这就合理了，没去银台，这就合理了啊。所以你看到不合理的事情背后都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啊，也就我们判断错误啊。中南海其实呢就是中海跟南海就两个湖啊，那么所以叫中南海，北边叫北海，北海现在是公园啊。那淳一斋呢在南海北岸啊，丰泽园，南海北岸有一个区域叫丰泽园，丰泽园里面有一块就是淳一斋在丰泽园的西北啊。那么中间有一个叫什么，叫禁谷，禁谷是一座住宅，那是毛泽东的故居，毛泽东在那住。中共建政初期，统战部长李维汉住哪儿？住淳一斋啊。那么禁谷，毛泽东住禁谷啊。那么李维汉的太太叫金维印，金维印呢是邓小平的前妻啊。邓小平他这个金维印呢就先和邓小平离婚，就跟李维汉结了婚，李维汉跟金维印呢就生了个儿子叫李铁印，李铁印就是后来的体改委的主任，最后是做到国务委员，他在人大副委员长的位置上退休啊。所以你别以为共产党的高官是随便安排的，都他们自己人啊。那习近平在会晤卢卡申科的时候说，我的办公室就在隔壁啊，所以我第一次在这里接待你啊。然后就有人就以此来判断，说习近平是住他的办公地点是在丰泽园啊，说习近平被说他完蛋了的原因是说他已经被赶出了银台。2014年的时候呢，习近平在银台接待奥巴马，原来是准备谈2个小时，后来结果一谈谈了5个小时，晚上11点多才走。当时奥巴马就问习近平你在哪办公啊？习近平往身后一指，我就在那儿办公。所以大家都知道习近平在这个银台起居，其实他的起居和办公都在银台啊。那么去年呢，习近平在银台招待普京，说明什么？说明十几年过去了，习近平应该还在银台起居办公啊。那么这为什么他跟卢卡申科说我在隔壁办公呢？这不矛盾呢？对习近平来说，整个中南海的地盘都是他的呀，你隔壁一定是在丰泽湖，不会在一桥之隔的银台吗？银台桥往上就是丰泽园，过去一点就是丰泽园，对他来说不就是隔壁吗？而且丰泽园的禁谷是毛泽东故居啊，淳一斋现在是作为中共中央领导人接待外宾的场所，所以理论上来说，我觉得他不一定就会一定非得去丰泽园。而且你说因为他没有住银台就说是权力大权旁落，你知道他是被赶走的还是自己不愿意在那住呢？这不好说呀，这中间有太多的窟窿了。说起丰泽园，毛泽东49年进北京就住在丰泽园的禁谷，他在禁谷住了17年， 文革开始，毛泽东就从丰泽园搬出来，搬到哪儿？搬到游泳池。其实不是游泳池，是游泳池旁边有一圈建筑物啊。那后来这一片建筑没有一个固定的名称，后来就把它叫什么呢？叫游泳池驻地。他就住在那儿，那个地方靠近什么？靠近北边，靠近国务院那边。他跟这个他跟那个叫什么呀？他跟紫光阁一墙之隔。紫光阁基本上是国务院最南边，也是见外宾的地方。那么毛泽东就在游泳池驻地，一直住到他去世，就一直在这住着。然后紫光阁，这个叫不那个叫什么？丰泽园，丰泽园的禁谷现在就辟为毛泽东故居啊。故事就是这样的故事。那所以基本上，习近平在中南海的淳一阁见卢卡申科，然后在那里安排一个宴会宴请这个卢卡申科。从安排上来看，我看不出有什么出格的地方，基本上符合现在的情况。那今天呢，习近平就在淳一阁见班禅啊。那么习近平见班禅十一世的新闻联播是在头条啊。视频上看，习近平状态一般啊，头发有点乱啊。他和王沪宁、蔡奇完全没有眼神交流啊。蔡奇也好，王沪宁也好，李干杰也好，目无表情，非常僵硬的坐在那儿啊。这些身体语言都表现出来，习近平跟这几位的关系不是很亲近啊，不是很亲近。那为什么他要见班禅呢？因为今年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理论上来说呢，中央政府应该派一个代表团去西藏庆祝，但是这次习近平见班禅没有提到代表团的事儿。没有提到，我估计要么就是还没有定，要么就是不打算派人去啊。那么这个班禅呢，是中国政府1995年宣布确籍杰布是十一世班禅，但是确籍杰布呢，达赖喇嘛不承认啊，不承认确籍杰布是第十一世班禅。那么第十世班禅是1989年圆寂去世的啊。那么中国政府就任命这个恰扎强巴赤烈作为灵童寻访的小组的组长，主持这个班禅灵童的寻访工作啊。那强巴赤烈是藏传佛教的一个高僧，他是格鲁派的高僧。他也是日喀则这个扎什伦布寺的这个堪布，就是住持啊，他是个高僧。按照传统呢，这个转世灵童，班禅的转世灵童5年之内一定会确定啊。那么确定之后呢，再由达赖喇嘛认定，最终认定啊，他们是这样，就是先去找。找这个灵童呢，不是找一个人，通常会找一组人啊，10个20个都有可能啊。然后在这一组人里面再选择，而且通常他们有规则的，就我们找哪个是哪个，他根据符合这条件就把他找来啊。那么通常的情况呢，就是寻访这些帮助寻访这个灵童的高僧，他能够通过各种迹象确认。这个人就是转世灵童啊，然后最后由达赖去认定。如果不能确认，他留了一个最后，就你一定要找一个人出来，那怎么办？就有个制度叫精平制签，就是抽签，由这些已经找出来的人里面找一个抽签，抽出一位来，就是新的班禅。但前提是你没办法确认啊。那么当时的中国政府是允许这个强巴赤烈和这个达赖那边沟通啊，那么希望呢能够互相承认认定这个灵童的这个程序，避免这个灵童认定出现争议啊。所以呢，到1994年的时候，寻访小组总共找到了25名灵童候选人。 那么强巴赤烈就把这25个人的情况就通报了达赖喇嘛啊，并且告诉达赖喇嘛，我根据这个迹象，我已经看到确认无认，我已经看到什么呢？有个叫更登确吉尼玛尼玛的这个男孩啊，就是转世灵童，他已经认出来了，他叫更登确吉尼玛，更登确吉尼玛。那到了95年的2月份，达赖喇嘛就回复这个强巴赤烈，他达赖是占卜，占卜之后也认定确认这个确吉尼玛是转世灵童，转世班禅的身份。然后呢，强巴赤烈呢就向中国政府报告，他说呢，我们可以按照1949年九世班禅转世灵童的方式来确认转世灵童，避免金瓶自签啊，避免金瓶，因为我们已经认出来了啊。然后他就跟强巴赤烈就跟中国政府提出来，他说呢，中国政府先公布这个更登确吉尼玛是认定的结果，然后再由这个达赖喇嘛确认。但是哎，这个中国政府就搞事，中共就来搞事啊，中国政府就不行，你们的认定的我不认，我一定要让他金盆自签，金瓶自签，一定要让他们抽签，而且一定要让他们抽签。结果呢，达赖喇嘛一看这样不行啊，这个自签你等你自签完了以后，我这个就不行了呀。达赖喇嘛就5月14号就宣布，我已经认定更登确吉尼玛是11世班禅的转世。这个达赖喇嘛一宣布，中国政府就疯了，马上就把这个灵童给抓了，把灵童抓了，把强巴赤烈给抓了啊。到了95年的11月，中国政府金瓶自签，就选出了谁呢？选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叫确吉杰布啊。然后中国政府自行认定确吉杰布就是11世班禅喇嘛啊。那么达赖呢就对确吉杰布不予承认啊，这结果就不想避免的事情就发生了啊。想避免的事情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政府就是要让它发生。然后到97年5月，西藏自治区日喀则中级法院以分裂国家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这个强巴赤烈有期徒刑6年。啊，这是中共干的事情啊，这非常无耻啊。到了02年的2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访华之前啊，这个他们就把这个强巴赤烈放了。但是呢，放了人呢仍然软禁在家里。然后呢，更登确吉尼玛在达赖喇嘛认定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95年的5月17号，他才刚刚6岁，就把他和他的全家人国安把他带走软禁了多少，到今年软禁了30年。这个更登确吉尼玛和他的全家人被软禁了30年，中国政府禁止任何人去探访他啊。所以呢，这个联合国、欧盟、美国多次找中国，就是这个灵童啊，而且这个确吉尼玛是全世界年龄最小的良心犯啊。所以我们讲中共对宗教的迫害，这就是中共对宗教的迫害啊。那么这个更登确吉尼玛是强迫失踪的典型例子啊。2015年的9月6号，西藏自治区开一个什么会啊，开一个记者会，记者就问，路透记者就问这个灵童现在在哪儿啊，更登确吉 尼玛现在在哪儿？然后这个统战部的一个官员在记者会上说他正在接受教育，正在正常的生活，健康成长，不希望受到任何的打扰。事实上呢，中国政府在领统转世的事情上完全是一种野蛮的操作，因为本来这件事情达赖的灵童和班禅的灵童最终他们都是通过各种迹象会被确认的啊，然后呢达赖是通过占卜确认的啊，只有在穷尽所有的办法都没办法确认的情况下才会金瓶制签，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藏传佛教的达赖和班禅，他们都是格鲁教啊，他们是格鲁教，他们有一个互相认证、互相为师徒的传统，就是达赖要班禅确认，班禅要达赖确认。中央政府的关系是什么？当时清政府跟这个西藏的关系就是，你确认就行，因为他是他的藩国嘛，啊，他就是他内部的程序完成之后，你就确认一下就行。不行，中国政府就不行，他非得让他去金瓶制签，他就是搞事，啊，这就是一个非常野蛮粗暴的干涉宗教自由。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你这十一世班禅，你的法统有问题。那等达赖喇嘛就十四世达赖要是圆寂之后，那十五世达赖的认证就会有问题，这就是中共干的好事啊。那么习近平呢，是中共领导人当中对待少数民族最强硬啊，这个政策最强硬，手段最粗暴的一个领导人啊。而且什么接受班禅拜见，这是习近平发明的，目的只有一个，抬高他自己这个饭桶啊。那么这一次呢，习近平公开露面，两次见人啊，都在中南海，一次是外宾，一次是内宾，没有去人民大会堂啊。那基本上我的感觉就是，人民大会堂通常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活动都是国正式活动，就是国政场所。啊，见外宾通常都在人民大会堂，什么人大政协也在人民大会堂。那他现在呢，隔了一段时间出来呢，就出现在中南海，甚至很长时间不出来啊，都待在中南海，说明有身份的是有身体健康的因素。我觉得还有一种就退居二线的姿态啊，我觉得退居二线的姿态是有一点啊，就是毕竟现在情况这么糟糕，他很多事情他问题解决不了，那让其他人解决。你让其他人解决，你老是高调出现也不大合适。但是宣传口他还是把他捧得很高。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啊，明谢刘小亮，谢谢。嗯，情况国补的钱迟迟不补给商家，而商家还要缴很高的税，很多商家都顶不住了，所以政策一地鸡毛吧。啊，提问：马上高考了，祝愿考生成功考上985，想问一下，高考真的是教育部说的全世界最公平的考试吗？最近网上全是武警押送 GPS 定位，感觉很多老外在下面评论，老外在外面评论，认为高考是唯一资本不做局的入读的大学考试。老外在下评论，那是假老外，老外才不会在那儿评论。资本做局，在中国资本做不了局，在中国只有权力做的局，资本哪有资格做局？中国的资本全得盯权力的，你说呢？啊，中国是最公平的吗？当然不是啦！你那么多自主招生在那里，自主招生是什么？自主招生就是制度性的不公，这是给他们自己留的自留地啊，走后门的自留地。那你还能啥啊？中国的高考， 中国的这片土地上跟公平没有一毛钱的关系，一寸土地跟公平都没关系，不要讲公平这回事，中国没有公平，自古以来就没有公平，中共自古以来就是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哪来的公平，没有平等就没有公平。中国的历史到现在为止都是强权的历史。提问网上突然看到说张立凡老先生已经在三月份去世，墙内我搜看不到，想求证一下是是吗？我昨天也看到，但是我到现在没有看到确切的消息，也是看到有传言有说法，但是没有证实啊。情况前几天有一期主题是讲深圳广电大改革的主题，我对这个主题颇有感触，因为我在广电工作了15年，2018年最后一个工作日离职，原因是无法忍受那里的官僚气息习气，现在看来当时的决定非常正确。离开这些年每每碰到台里的老同事都说台里每况日下，年年都在改革，但越改越差，估计这次所谓的大改革结果是一样，现在往这个方向改，说句难听的是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挣扎一下还是要挣扎一下啊！日薄西山，10年前传统的官方媒体已经日薄西山啊，到了10年后的现在再推动所谓的改革改组，我当时我其实用的不是改革，叫改组啊，他们就是改组，改什么革，所有制度没变，有什么改革，改组实际上就是最后一哆嗦了啊，哆嗦一下也不奇怪啊，也不奇怪啊，改得了什么吗？我认为是改不了。其实前一段时间上一次中国的官媒做了一次蛮大的调整，叫融媒体，大家还有印象吗？融媒体，什么叫融媒体？就是传统的官方媒体和互动平台和互联网平台相结合，叫融媒体。那次改变是挺大的，但是那次改革半途而废，为什么？因为官媒怎么做得了互动平台呢？做不了的呀，那个互动平台你必须有相当高的自主性才行，你怎么能自主性？自主性出了问题谁负责？所以你一不放手，互动平台就做不起来，做不起来你这融媒体不就死了吗？观点，这是信仰，共产党叫迷信，共产党通过打压信仰奴役人民。宗教，中共把所有的宗教都叫迷信啊，叫宗教迷信啊，中共建政的第一天把所有的宗教都叫迷信，他把迷信跟宗教混在一起，中共很擅长干这种事情啊。信仰不一定是宗教，信仰你可以很多种啊，比如说我的信仰，我就是新闻理想是我的信仰啊，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信仰，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宗教信仰啊。提问，今年7月6号是达赖喇嘛尊者90大寿，今天跟贾班禅见面，是否会有下一步的安排？那我就不知道了，共产党的事儿啊。提问，中共为什么要改人？什么叫改人？纯想任性吗？改人是啥？改人呢？换人啊，哦，换人不是任性，他故意就搅和你呗，他就是搅和你，他知道你认出来的那个人是11世班禅，他知道那个灵童就是11世班禅，他就要搞个假的上去，为啥？共产党就是要跟破坏你的宗教，破坏你的宗教传统，他故意的，他就是故意的，他共产党脑子里想的那些一肚子坏水，每个中共官员都是一肚子坏水啊。提问，前天安排一个见面，今天安排一个见面，大概率的猜一下，隔2天会不会再安排一个人，在同一点同一个地点见面，这样的情况就肯定有什么问题了吧。我不知道你们什么问题，我看在外面有很多，特别是法轮功的媒体， 集体的在营造一个这样的话题，而且他们法轮功媒体呢，有统一的宣传新闻策略啊，现在看他们非常一致啊，我是没看到，就是说有人还在公布说6月18号他就官宣下台，有的是，这网上很多。但我现在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就是我认为习近平原来一人体制的权力被削弱了啊，但是习近平的基本盘还在，他还在中南海待着，他还是国家主席，他还是总书记，还是军委主席，但是他的权力明显的被削弱了，这个没有疑问。但是有人说中共5月14号有一个政局扩大会议，我认为是不存在的。然后有人说什么又是政变又是那个，我没有看到，我就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我就不认可，而且我没有看到迹象表明，这个有这个迹象表明。所以当然我发现我们的观众有很多观众他很有执念，他认定一件事情他就临人道府，啥都往那上面靠，那我也没办法啊，我也没办法。但是我是个新闻工作者，我只跟事实，我只认事实。你比如说我看有人讲看到了淳一斋的匾，我就赶紧找到那张照片一看，果然有淳一斋的匾，那我就认，理解吗？我不坚持，我只坚持什么？我只坚持新闻原则，事实原则，我看到的事实我全改，我不坚持。为什么？我们怎么可能跟事实来坚持呢？没有的事啊。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还是提醒大家，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啊！这个世界变化，这个世界的真相，比我们的想法要大得多啊！所以你不就是想告诉我说你怎么看都是有问题，怎么看都有问题，我没意见，但是你得说出个道来，你不能说出个道来怎么行呢？说啊这就有问题。你讲出个什么问题来才行啊，对吗？你说呢？啊，观点：中共已经选出转世灵童的前提下，依然要求抽签，为的就是日后能告诉下一个班禅，你能被选上，全靠我中共，不然哪轮得到你？哎，这个很像什么？很像马斯克说的话啊！我对你有恩，你要对我忠心耿耿啊！马斯克昨天骂这个川普，这个忘恩负义啊，这一样的啊。异曲同工啊，这种手段他们一直在玩，之后借这个人他们就可以牢牢的控制一个组织和一个家企业。 OK， 提问：国内经济还会复苏吗？或者加剧恶化？啥意思？你有多长时间听我讲？我们不要这么答问题好不好？这样问题我答不了，问题太大。中国经济蛮复杂的，因为中国是个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那么总的来说，我跟大家概括一下，第一个，中国经济有两个核心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房地产市场在持续的下跌，第二个就是地方债大到无法承受。这两件事情对中国经济来说就是一个秤砣，把它往下带，往下压。那会不会有复苏呢？我没有看到有复苏的迹象。虽然中国政府这边搞货币政策，那边搞财政政策，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会不会恶化？我不知道你恶化加剧是指什么程度，反正它就一直在往下沉着啊。情绪关注王老师六年了，从满怀希望到充满绝望，那你这看我的节目损失很大啊。觉得那个人会长命百岁，看不到希望，那你怎么办呢？啊，维基百科上更新了，维基百科不作的数，维基百科不作的数，啊，他更新了，我也还不能够采信，维基百科上的资料并不可靠啊。明谢 Jason 孙，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